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凡劫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随顺清净离欲即灭真实之意，随顺三宝利无所谓不共之法，随顺通慧菩萨声闻属行之道，无有三途苦难之名，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其国民乐安乐。好，请看这一段。这是前面宝楼持留的啊这一章的最后一段，是表达诸往生者在七宝池啊听闻到那种八功德水所波扬的音声，这些音声都在宣说一些佛法的音声。啊，这些听闻之后，啊，得到法喜，法上的利益，啊，这些音声就令这些往生者消归自性。这个随顺，啊，随顺就是啊，这个不逆为呀，不背其呀，啊。顺从的意思啊，有的也把它翻译成理解为相应的意思，正入的意思，就是对这些法相应。随顺什么呢？随顺这里清净，清净就是自信清净心，离开一切妄想执着的心啊，随顺这个。你看这个诸菩萨修行，他随顺一切法自性清净心，就能够去修菩萨六度，修种种的忍啊，又叫随顺忍啊。那么这个随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凡夫众生呢，都是生活在迷惑颠倒里面，平时我们随顺的都是无明的心意识的心，随顺五欲六尘，我们很少旋转这样的随顺我们的自信清净心啊。现在通过这个文法，不再去随顺外面染着的法了，是要随顺自信清净的心。这一点有点像我们禅宗的这样的这种一些公案，机锋转移都是让这种学人呢、啊，这个消归自性，只归本分的啊。我们看有这么一则公案，有一个学人去参大随禅师，这个学人这个僧人比丘就问呢，说这个劫火洞烧，大千世界俱坏啊，未损，就是不知道这个坏不坏，这个啊，这个就是指心性了，不知道这个坏不坏。大随禅师就回答说坏，说的坏。 哎，这个比丘一听，那这么说就则随他去也。那大虽禅师说，随他去，随他去。但这个比丘听了还是疑情不决啊，所以他就去到其他地方去参。这个随他去，随什么去？他就到南方去参那个头子禅师，就把这个话呀，回答的话啊，就向头子禅师去禀告。头子禅师一听之后，就赶紧向西面顶礼啊，就是大随禅师是四川的啊，四川一州的，所以说西川有古佛出世啊，古佛出世，就对这个僧人说，你赶快回去向大随禅师忏悔啊。这个僧人就赶紧往回走，一走回来，大随禅师圆寂了。圆寂以后，他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最后他就再参龙牙禅师，龙牙禅师又把这个公案又提出来啊，结果动少动然，大火俱坏，为审这个坏不坏啊？那到底这个随他去，为什么随他去？这个龙牙禅师说，味同大千。就是我们的心性呢，跟这个大千世界呀，你又它是一不是二呀，是一体的。当你的大千世界坏的话，你的心也就坏。但大千世界坏的当下有一个不坏的东西，就是一切法的原生以后，它有一个空在里面啊。那你随着这个不坏的东西，那你那个心，那个原生的心的性，它也是不坏的，坚固的。所以你看他这个大随禅师的名字都很有意思，让他随他去。哎，这个比丘这下才彻底开悟了啊！所以这个周门就讲，一句随他于千山走那僧呢。就一句随他语，他这个疑情不断，他就千山万水去参访善知识，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啊。那身就是穿着很破的啊，补丁的这个残盒子啊，他真正为生死去参学的，这样的就叫那身的啊。所以这样这些禅师的这种指挥向上，直接指向你的心性，让你随顺你自信的清净心啊。所以到在这个世间，这些大善知识向我们前垂的时候，可能我们都很难去回归啊。到了西方净土，一听这些法音，他就会随顺自信清净心啊。这第一个随顺，第二是随顺离欲啊。这个离欲从字面上好像是离开一切五欲，它有这个，这是粗糙的。这个离欲包括离善法欲啊，离开那些所谓这个欲，就是需求的意思嘛，需求啊，渴望啊，得到啊，你把这些都离开。上无佛道可成，下无众生可度啊，这样就无取无舍呀 啊舍念清净呢啊，就切入到不二的心性里面去啊，是离这个欲。所以为什么菩萨对那个法爱也要离开，它也是一种执着啊。在这个自信清净上是没有圣凡的对待区别的，无佛无众生的啊，离欲啊，随顺极灭啊。这个极灭就是我们的平等的心了， 不生不灭的心了，离开一切心缘相、言语相的这样的心，即灭。我们的自性离体要随顺这个啊，这个即灭里面是包含着常乐我净的这种德性的啊。再就是随顺真实之意啊，真实之意就是真如实相之意，第一义谛，真空妙有，即照不二，要随顺这样的真实之意。你看这个一闻法，他马上就能够消归自性，得到这样的随顺的利益，这样就会守护我们的实相心，这样就会圆证我们的实相心。由于这个随顺，我们跟我们自性的离体相应了，这相应了就能够切入了，证入了啊。这就闻这个得水首先获得的利益。第二个是随顺三宝利无所谓不共之法。前面讲这个，首先是宣说，或说法，法身，或说身身，或闻啊，或闻法身，或闻身身，三宝的身。你闻到这个佛法身三宝的音声，就得要随顺啊。这个通举三宝，以佛为主啊。啊，佛有佛宝，就含是法宝和身宝，所以首先提出佛宝啊，然后这个像十力四种无畏不八啊，这个十八不共法，都是佛所切证的果地上的法啊。随着这个往生者听闻这样的音声，都能够随顺他的离体。佛法二宝啊，随顺通慧菩萨声闻所行之道，这就随顺身宝啊。这个通慧就是通达真如智慧了，通达真如智慧，这是声闻缘觉菩萨共有的啊。就像真如智慧之海渡过去，但浅深不同啊，所以我们一般行呢，兔马象过河，兔子也过河了，但是它比较浅啊，马也过河了，它比较深，那象也过河呢，它一脚踏到底啊，车法底缘，表明三乘行人他通慧的程度有浅心，但是他度过生死苦海的这样的啊目标，他也到了彼岸，但他的程度不一样啊。所以往生者要随顺这个三乘的行人啊，属行之道，道就是通过这个道到达目标的意思，进取为义啊。所以这个三乘行人，他的修行正果的次第阶梯虽能很多，但主要都是以定慧为他的根本，尤其通过戒定要达到他的般若智慧啊。智慧就像剑呢，才能够杀烦恼贼，才能度过两种生死苦海之流啊，都得要随顺啊。啊，无有三途苦难之名啊，这就谈西方净土的这个德性啊，这跟前面这个四十八大愿是遥相呼应。第一愿就是国无三恶道愿。所以西方净土是闻不到畜生、恶鬼、地狱这种三恶道的名字啊，因为三恶道都生活在巨苦当中，还有这个难就是八种难，不能见佛闻法修行的八难，哎，这些名字都听不到。那么名字都没有，那更没有它的事实了。但有自然快乐之因啊，没有这些苦难的名字和事实，它只是充满着法尔自然的快乐的因身啊。这句话是总结前面那种啊七宝树所发出的声音， 啊，八功德水发出的声音，种种风吹林朵的声音，它都在宣说啊种种微妙之法啊，这些微妙之法让这个净土的往生者他内心清净，得到安乐啊，这个身离开一切危险，他就有安全；心离开一切忧愁烦恼，他就乐啊。所以这个西方净土又叫安乐果，身心都离开一切苦难，得到啊微妙的快乐，清净的安稳啊。哎，由于这个因缘故，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才叫安乐啊。好，请看下面。阿难，彼佛国土住往生者，具足如是清净色身，足妙音声，神通功德，所处宫殿、衣服、饮食，众妙花香，庄严之具，有第六天自然之物，若遇时时，七宝薄器自然在前，金银琉璃车居玛瑙珊瑚琥珀明月珍珠如是诸钵随意而至，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食，实无食者，但见色闻香，亦以为食，自然饱足，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以化去，实至浮现。彼佛国土清净安稳，微妙快乐，次于无为泥环之道。好，请看这一段，这是衣食自然第十七章啊。我们看这段经文的介绍啊，真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快乐啊，自在啊啊，描述西方净土住往生者的这种日常的生活受用的情况啊，标显出西方净土慎重殊胜的这种福报啊，衣食宫殿自身用具自然满足啊。阿难，这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提当机者的名字，让他注意啊。下面这段经文，彼佛国土诸往生者，这标出下面介绍的这种主体对象是西方极乐世界啊，诸往生者。这个往生它有一个特定的含义，虽然十方世界有无量的净土啊，都可以去往生，但对于娑婆众生来看，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他对往生有个特质，就是指从娑婆世界离开往阿弥陀佛净土，这叫往啊，前往啊。那么在西方净土的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莲花化身，这就叫做生啊，是这样理解往生的啊。所以我们一般就把这个往生就特指称为对于极乐世界的这样的一种特质啊，这要注意啊。那么诸往生者，这个诸往生者代表他的种类之多，不仅是人道的众生往生，还有天道的众生往生，还有鸢飞鸾动的动物 往生，还有地狱的众生往生，乃至于声闻缘觉菩萨去往生。所以诸往生，这个诸是表达九法界众生，所以他的面是很广的啊，就用这个诸。无论他是从哪一道往生，他有一个这个总体的平等特点，就具足如是清净色身。他就用这句话来回应这个诸往生者。那么这个诸在他的因地没有往生之前是千差万别啊，但是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大家都同样具有清净色身啊。这个唐一的无量寿如来会讲，若已生若现生若当生，悉皆金色，就是已经往生的和现生往生的和未来往生的，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具足紫摩正金色啊。身具有紫摩正金色，这就是他的色清净。身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这就是身清净啊。他的身相和他的颜色都是清净，而且是具足，没有谁啊，这个天道的人走去了三十二相，那我们人道的去只有三十相啊，一个老鼠往生只有二十相，他没有这个，都平等，都具足啊。那么这样你看，他就表明了西方极乐世界它是大平等的法界。你因地当中业力各有不同，按他自业所感是千差万别的色身，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全都摆平，都一样，而且都跟阿弥陀佛一样。他具足如是清净处啊，这是指他的身业啊。诸妙音声神通功德，他不仅身体啊，声色很清净很庄严等同佛，而且他诸妙音声，他的口业能够发出像佛那样的八种清净梵音，能够有种种演说一些字的辩才啊，甚至他的音质啊，按无量寿经汉无量一说，每个往生者他讲话呀都像三百口钟那样的那样的浑厚啊。我们听一口钟的声音有时候都传几里几十里上百里，三百口的钟一敲，你说说传多少里，表达那个往生者声音的深远穿透力啊。所以他的音声很微妙啊，佛的音声就是很微妙的啊，佛的一音可以显现种种的语言，佛的一音它没有限度无极，你到很遥远的地方都好像就在耳边啊。佛一音跟所有人说话，好像这个佛就是跟你一个人说话，它是这样的妙。哎，这些佛的果地上的微妙奇特的音声德性，这些往生者也都有啊。这把我们自己摆进去，由于我们多生多劫口业都不清净了，赶得现在也没有辩才，叫我们上台发个言，心里像咚咚咚像兔子在这跳一样的，然后想表达一个啊，想到上半句下半句就卡住了，不知道怎么说了啊，发出的音声也不美妙，听得让人家难受啊，就像铁锹刮着那个水泥的那个样子。这个你都从来没有去随喜他人的善行，所以你说出的这个话也就难听呢，人家不爱听呢，你老是讽刺挖苦嫉妒，你的音声就不好啊，诽谤啊。所以你说这个世间对一些歌唱家他唱歌或者讲演能够让大家生欢喜心，你别看人家修来的啊， 这个也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人家听了我们的话都很讨厌，这时候自身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哎，这个往生者就能冲破自己的自捏的音声不好，能得到佛的那样的祖庙音声啊，神通功德啊，那得到六种神通啊，啊，得到佛的果地上种种的功德啊，啊，这就举出这个往生者身口一三业的这种获得果佛的果地上功德的殊胜啊，表达这个。好，下面你看，数数宫殿衣服饮食众庙花香庄严之具，优第六天自然之物啊，这个阿弥陀佛实在太慈悲了，他不仅把身口意果地上的功德给我们，而且把他无量劫积功累德修菩萨恨的所有的福德都给我们，这就表明西方净土的医报的这种圣妙啊。我们往生者去了之后，他也不能露天呢 啊他要有住的地方，有宫殿，他也不能赤身裸体啊，他要有衣服啊，哎，有七宝的衣服。哎，往生者的这个虽然他可以禅悦为食，法喜为食，但是他还有多生多劫的习气，还有饮食的这样的一个习气啊，自然满足。还有他想对他方本土的佛菩萨和他方的佛进行广修供养啊，种种庄严之具啊，哎，这些阿弥陀佛早就给我们考虑好了，自然就有。有第六天自然之物啊，就是凡是西方净土这些宫殿衣服等等资生用具，都是阿弥陀佛在四十八大愿给我们施设好了，成就好了，你只要去了以后自然享受，不需要自己去盖宫殿，自己造，自己织衣服，自己去弄什么织身用具，它自然就有啊。犹如第六天啊，在第六天就是我们欲界的叫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他的修行也是修十善业了，也有相当的禅定功夫啊，啊，没有修到色界的禅定，初禅没有，但是他能修味道定，修十善业加味道定的禅定功夫啊，对这种欲望很淡，了然超脱啊，这种人能升到第六他化自在天。那什么叫他化呢？下一界叫化乐天。化乐天他能够变化种种五欲的资具，那么他化自在天呢，就不需要自己变化，他自然就把第五天天人的所变化出来的东西就取过来使用，都不需要，所以他化别人变化出来的他来享用啊，所以是表明这个受用他化之物不是自己造作的，就用这个比况自然啊。哎，自然呢他就自在了啊，啊，自在意离开自作意。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我们想想自己啊，真的这个世界上大家感到很辛苦啊，就是一点吃饭问题，穿衣问题，房子问题，把我们几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啊！你不干还不行呢，睁开眼睛就是想着怎么找钱呢？啊，现在在城里买一套房子要上百万呢，那怎么办呢？那就得卯着劲去弄钱呢。哎呀，如果你到银行贷个款，可能三四年你都卖个银行呢。啊，如果失业了，你就还不清贷款了，你就成了现在叫房奴了，一辈子成为房奴了。 你看看这里这么辛苦啊，原来是在那种单位分房子，一到单位分房子那就太恐惧了，这个单位领导最怕分房子，如果说不准要出人命的，资源有限，大家都要争啊。但我们想不到，还西方极乐世界，你念头一动，这个房子就出来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房子，土木结构的，它是七宝的房子啊。哦，这个七宝说，你要什么样的建筑风格，就是什么样的建筑风格，你要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那得比这个世界上的别墅，高级别墅还要别墅。哎，你的宫殿里面有七宝池，外面也有七宝池，还有种种的行树，还有种种的宝网啊，你看看种种吉祥树、旃檀树，你看住的地方一年而至。那么衣服呢？啊，我们一点衣服也很辛苦啊，无论是种棉花还是蚕丝什么，啊，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念头一动，衣服就上来。啊，我们这世间可能最好的衣服是丝绸了，那西方净土远远超过丝绸了，丝绸还要伤身，西方净土都是七宝的衣服，七宝的衣服，你想想那个宝啊，非常柔软，而且能放光。啊，那衣服还很轻柔，福报越大的人啊，你比如他化自在天身高有啊16由旬多啊，那个衣服32由旬，但是它的重量只有半两，那么轻，但是质地非常好，而且还不需要裁缝，天衣无缝啊。那么这些衣服，他化自在天的衣服跟西方极乐世界衣服那就差得太远了，所以这个七宝衣服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是没有概念的，总之它是非常殊妙的，又舒服又好看又华丽，而且不需要去洗衣服，洗衣服很麻烦啊，啊，要洗要晒呀，啊，所以衣服啊啊，这个饮食啊，吃点饭就更不容易了，而且饭对大家来说太重要了啊，一出生下来就要带着一种疾病，就是饿病，你4个小时不吃，这个胃啊就造反了啊，不是自己要吃，那胃里的虫生着那个张牙舞爪的，它在那在捣乱呢，所以你的饭食就是药啊，你药物下去，这个虫，这个胃里的虫吃饱了，它就睡了，睡觉了，它一睡我们自己也就舒服了，它一捣乱就不行了，是吧？所以人是活得很不自在的啊。所以这个，但是饮食男女是人之大欲存焉呢，啊，这个饮食是民以食为天呢，它很重要的一种事情，所以特别中国人可能怕饿怕怪的，见了面就是吃饭都没有啊，吃饭都没有，到厕所门口也是吃饭都没有。哎，那么西方净土这些都自然显现啊，你看下面，若欲实施七宝薄漆，自然在前。这个就是往生子啊，这主要是指刚刚往生净土不久的人，他才有这种饮食的习气啊。啊，西方净土总的来看是二摇佛法位，禅三昧为始，这是阿弥陀佛在因地考察他方世界众生，他就为了这个饮食的事情呢，造了很多的恶业，去杀生，去逃鸟窝啊，甚至种植呢也要这个篱下上多少昆虫的生命啊，然后为了这个饮食相互的战争仇杀等等这些，所以他的一种大愿是诸往生者是以禅三昧为食，是以法喜为食啊，有禅定智慧法喜，就足以滋生西方净土的生命啊，他是这样。 但是诸往圣者他是各种来历不一样啊。那我们在世间的饮食一般主要是断食，一段一段的啊，比如米呀、菜呀，都是一段一段，所以我们需要去咀嚼啊，这样的是。还有我们的心意是出啊，就是鼻子闻一下，它也可以滋生生命。比如那些鬼神，你供一些鬼神祭祖，他那些鬼神也能，他闻吸收那个气味香味，他就滋生了生命。还有这是这个意念，包括行思，它能够保持住，也能够滋生生命啊。你比如在一个饥荒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啊，他也没有东西吃，随时有饿死的危险，那个父母也没有办法，他就悬了一袋子沙在这个面前，跟小孩说：“哎，我出去一下，你就看着那个袋子，那袋子是米啊，我回来以后就给你吃饭。”那小孩以为那袋子是饭，所以天天望着那袋子，他很满足。哎呀，我马上能吃啊！实际上那个父母他知道没有办法，他就到外面去了，也到外面饿死了啊。结果别人一看，你父母说要回来给那个饭给我吃，那个人拿那个大碗，哦，那我给你看看是什么，一看是一袋沙。但那个小孩已经维持了9天了，他一看是沙，绝望了一下就死了啊。所以他想的那个东西是饮食，这个意念他也能够维持他的生命啊。所以这个精神作用，比如我们很快乐的时候就没有饿的感觉啊。那么菩萨发了大愿，他的清净的念也能够维持他的生命，他的寿命啊。那么大修行人以他的三昧禅定的功夫，他都有这种能力啊。所以佛陀在世说这些阿罗汉，他是半个月下山一次托钵，半个月吃一顿饭啊就够了。那么这个罗耶识是在这些刚往生，比如像我们这些业力凡夫一到西方净土，因为多生多劫，今生都是到了中午非得要吃饭，他这个习气很重，那么阿弥陀佛也都满足啊。你念头你想就是应该吃饭，你不给他满足，他心里觉得怅然若失啊。好，所以你念头用想吃饭，哎，马上七宝薄气自然在前。钵气是，这是啊出家人的一个用的这种器皿了啊。钵啊又叫印量器啊，这个出家人对这个都是很尊贵的。这是啊三世诸佛的标志啊，啊三世诸佛都是用钵来那个。他的印量器要印他的体，印他的量，印他的色啊，这个、体量色。这个体是什么？就是出家人修行嘛，沙门他要质朴啊，这个显出他的这种处世间相，所以不能跟俗人一样的这个吃饭的东西用金银七宝啊，这些出家人不能用，不能用那个金银七宝啊，也不能用木头的，木头是那些外道用的啊，也不能用石钵是唯一佛才用的啊。当时佛成佛以后，菩提树下成佛，四天王就在山上，在那搞了一个很细纹路很细的石钵来供佛。那么四天王一个人供了一个4个钵，那佛也用不得4个钵，我用不4钵，你也不能说光接受这个天王的不接受那个，那也不行。所以佛就把四个钵就叠在一起，一按就形成一个钵啊，都接受了。而且所以佛钵里面它四道痕都很清晰。而这个佛，所以既然是佛用的，那其他的佛弟子就不要用了，要表示尊重。再加上佛也很慈悲，你沙门用这个钵也托不起啊，钵太石头太重了啊。 那么你很细的石头，那个石波又托不起；很粗糙的石头，石波呢，它又会留下那些油垢啊。由于这个原因，佛也不允许沙门用石波啊。那么比丘这些都离开，他用什么呢？他用两种，一种是瓦钵，一种是铁钵啊。所以受戒的时候，这个三师都问你是什么呀？是瓦钵、铁钵啊？这样的就是跟其他区别开，而且这个瓦钵、铁钵容易得到，不是很珍贵，这样就是容易得到，就省事，也表明沙门修道人的质朴、简单、惜福，所以就用瓦钵、铁钵啊。所以我们这个比丘要常啊、要用钵啊，用钵来提醒自己是一个修道人、出家人。那你不要用其他的什么钵，像瓷器的呀，像什么都是不如法的。那就是要用瓦钵啊，这个注意一下。那么这是体印量，色印量就是要熏成黑色的、鸽色的这些啊。那量呢？量那个有上波、中波、下波，那这个戒律各有不同。有的说上波要受2升米的这个饭，中波是1升半，小波是1升。那一看都有的是很大的波，像脸盆一样的。这个有的大波，你去到人家托钵，人家都害怕，你这个这么大，我这个锅全部给你。但佛陀在这上面为什么用大钵呢？他有时候是住阿难罗啊，他有几个同修在那里，一个出去以后他要带几个人的饭一起来，他要分的，而且还要分给鬼神一份，还要分给那些动物鸢飞卵动一份，最后剩下一份还要几个同山道友分，他要分这么多当然要大一点了，不大一点不行了。所以这个娑婆世界这种比丘戒法只能用瓦钵、铁钵啊，跟外道跟其他的不一样。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它不一样啊，西方极乐世界它是果地的一种刹土啊，它是大乘的佛界啊，所以就不简别它的钵的体性，非得要瓦钵和铁钵了。因为这是阿弥陀佛无量劫修行他的大福报，他自然感到七宝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这些往生者念头一动，他的钵就不是尼钵瓦钵了，他就是七宝的钵器，哎，法尔自然的现在前面啊。这里你就不要太执着，哎，这七宝钵器不行啊，这不如法呀，你在那里就是要如净土的法啊，就不要把娑婆世界的法搬到那去啊，时间、地点、时空不一样啊。好，这七波什么？就是金银琉璃车居玛瑙珊瑚琥珀明月之珠如是诸波随意而至啊。这里举出这几种，实际上七波啊，七宝乃至包含着无量的珍宝，它的合成的这个波啊。随着这个往生者念头一动都现前了啊，这个波就是这些饮食的器具啊。啊，最近我看我们东林寺由于搞基建出土的一些文物陶瓷，它有很多都是饮食的碗，我也去看了一下，上面还特别标了东林寺，写上东林寺。我一看那个碗，那个质地都很好啊，有唐代的，有宋代的，有明代的。那一看那么好的碗呢，说明我们东林寺自古以来都是很有福报的，这些比丘用的碗都是很高档的啊，一般的人都用不起的啊，是真是那种地皇家寺院可能都是在很特定的一些窑烧出来的，然后从远处运过来的，不是一般的啊。 所以现在很多这个陶瓷啊，烧得很好的陶瓷的碗都是很值钱的啊，很值钱的。现在在拍卖的那个有时候都是几十万几百万一个碗啊，可惜的我们出土的都是比较残缺啊，如果出土几个啊完整的碗的话，那东尼是要发财了的啊。但一看它的形状，古人这种陶瓷这种做什么，它心清净了，它的工艺真的是造型非常美，非常和谐，那种纹路非常细腻啊，都拿在手上也觉得很厚重啊，它真的就不一样。现代人都很粗糙，都做不出来这种工艺啊。那么我们想，西方极乐世界这种七宝的薄漆是由它法尔自然显现出来的，是从实相心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它那种造型之美、质地之好，那我们都想象不出来。那一个拨过来，那都是价值连城了。啊，北魏隐士自然隐满，啊，这个拨过来不要是空的了。那百味也不仅仅是一百种味，这个百代表多，就是种种美味佳肴的饮食，法尔自然的就装满了这个薄漆啊。哎，那么虽有此事实无实者，你看这些尽管是初往生的人，但是他已经具有做阿弥陀佛加持的心地的功德和智慧，他虽然有习气念头一动，这些事项出来了，但是这些事项一出来之后，他会觉悟到，哎，我都是净土的菩萨，我还要吃饭吗？这个饭食都是不净之物啊。那么西方净土是没有口腹之欲的啊，他的自身的这种营养，阿弥陀佛也已经用他的禅悦、他的法喜来施设好了，所以并不需要这些实实在在的百味饮食啊。所以他的这种智慧念头一来，实无实者，没有真的这些啊七宝过激一来，他一来，哎呀，真好啊，狼吞虎咽呢、啊，这个啊，实无实者，他这时候就。见色闻香意以为实，自然饱足。你看他就哎，看看这个薄漆里面的颜色，闻闻这个百味饮食发出的香味，他意念上去领略，意念上领略就是我们讲的这种九种饮食当中就是一种意识啊，领略的，领略到他自然就把这些饮食里面的精华营养摄受过来，他自然觉得自己就饱了，自然饱了之后，自然觉得自己的身体呀、啊、就很充足了。这个饮食就像充电嘛，对吧？人为铁，饭为钢嘛，啊，哎，人吃的饭就有劲啊，但有劲也伴随着一个毛病，他就昏沉啊啊。那人吃的饭就是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吃饱了就会去造孽啊，奔波五欲，再就是睡觉昏沉啊。所以饭食以后要什么？要惊醒啊，惊醒对治昏沉啊。所以见色闻香意以为是表明西方净土的这种往生者还是禅悦为食啊，不是断食，不是要吞烟的这么粗糙的行为啊。身心柔软，无所畏着，这就表明这个见色闻香之后，他得到的利益，身体柔软了，心柔软了啊，这就说明他这种色清净、身清净、心清净，都通过这种饮食的方式作为增上缘来辅助它啊。身心柔软就能切入到法性，我们现在之所以不能切入法性，是身心刚强，叫刚强难化，像生牛皮一折就断 那么为什么我们刚讲就是这里面是杂毒，有贪嗔痴的毒杂在了我们的身体里面，杂在我们心里面。所以为什么身体会有病，心里会有病，就是这个毒素的问题啊。这个有痴有爱，由这个愚痴就有贪爱，这个贪爱出来了，我就生病了，这个我的身心也就刚强了，刚硬了，不能入道了啊。所以这个西方净土阿弥陀佛都用饭食啊来做佛事，令我们身心柔软下来，就是达到前面也像那个八功德水一样的，通过吃饭也能够随顺清净，随顺离欲，随顺极灭真实之意，随顺三宝啊。那么身心柔软就开发智慧了，开发智慧对于这些百味饮食这种美味佳肴，他无所畏着，不会去贪恋执着这个饮食的味道啊。现在我们很重的烦恼就是对这种饮食的贪恋啊。他为什么要吃海陆空的这些众生，他觉得美味很好吃很鲜美啊。那么即便我们这些修行人有时候你看这个每天这饭食一来，对都观察一下今天吃什么呀啊，弄得好他高兴点，弄得不好皱着眉头啊。所以这个五官堂里面其中有个就是啊，这个观心呐 不要有贪心，不要有分别心，见到好的你不要是觉得喜爱，见到不好的不要去讨厌啊。这都是让我们提起智慧，西方净土它有一种智慧，不执着是非啊。事宜化具实质浮现，事宜就是这个饮食的事情做完了，哎，自然这些七宝钵器呀 还有放钵器的那种桌子啊，这里面有表达汉武两年还有一个自然的种种的那种七宝的小桌子，还有自然种种的很多啊坐垫都会现前，你坐在那里享用啊。那么做完了之后，这些种种吃饭的器皿一套东西坐骑，它自然就没有了，自然化去。哎，到了明天后天过段时间你想饮食的时候，哎，这些又自然的变化来了。你看这个是不是非常自在啊？啊，我们当准备的饮食正在享受的时候是一大快乐，当吃完的时候杯戒狼藉要收拾的时候，是不是很不情愿呢？啊，一般我们喜欢炒菜还有创造性，最怕洗碗啊，很难收拾。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他没有洗碗一说呀，不希望你没有善后的处理呀，你念头一头就没有了，哎，念头一来再出来了，你看他很神妙。你说这就是法性了，法性就是来无所来去无所去。你说七宝钵就从哪来，来无所来，哎，七宝钵就又到哪去，去无所去，哎，但来无所来去无所去，但这个事情又宛然出现，这就是神妙，妙就妙在这地方。这唯有阿弥陀佛的法性土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也符合现在的一个物理学的这种原理，职能复变啊。我们勉强去比附一下，你落于实事，就是他动那个念头，念头就是个能量，哎，这个能量一动，马上这个质量就出来了，七宝钵器百味饮食这质量就现前了，能量变质量啊。那这些质量过来之后，你念头不想享用完了之后，这个质量又自然化去，质量化就化到哪里去呢？它也就化到了 这种空性之能量海里面去了，也就无形无相的啊。所以这个是一种法性的一种至妙的科学啊，讲科学已经是非常勉强了，就是它是很不可思议的这种神妙啊。用我们现在的科学原理来比附一下，是说明讲这桩事情绝对不是一桩神话假设的东西。很多学者呀，包括外道，他往往看无量寿经说这个东西都是虚构的啊，都是幻想出来的，往往他就会举这些例子，说这个念头一动就有七宝钵，就什么哪有这个事情呢，这都是在这个世间上物质的匮乏，在那里得到一个虚幻的梦想的满足，他会这样去说啊。但是实际上他是完全正确的，佛不会讲假话，而且也符合心性科学的道理啊。哎，这样他这个讲极乐世界啊，他也就极乐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个世间苦也就苦在这个地方，苦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这世间没有自然之物，我们一切东西都要很辛苦的造作出来，再加上资源困乏，竞争强烈，这种辛苦这种苦难就更重。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世间的道德很难提上来，精神价值很难提上来，因为生存压力太大了，太残酷了，我饭都没得吃，房子都没有住，这时候就饥寒起盗心了。你跟他去讲道德，他听不进去啊。啊，那么他方世界，特别西方极乐世界，他没有这些压力，你念头一动就东西就出来，他心性闲旷，这时候他跟他去讲道德讲心性，他能听得进去，他能够去做啊。所以我们五浊恶世这种道德越来越下降，也跟我们的物质生活的匮乏，无有意念而至的这样的东西是有关系的啊。这也是我们这个世间没有福报的啊，这样的业力的一种展示啊，没有福报，众生这个世间众生福报是越来越低，一代不如一代，竞争将会越来越残酷啊，道德由此道德就越来越下降，由此对佛法的相信也人就会越来越少，由此佛法最终在这个世间上要消失，它都是有它内在的这种原因的。好，彼佛国土清净安稳微妙快乐，次以无为涅槃之道啊。这是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大家要注意，很有意思了啊！彼佛国土就是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他清净吗？离开那些垢染吗？五浊吗？他安稳吗？这是阿弥陀佛给一切众生离开恐惧的一种安稳啊！国土没有变异，寿命无量寿啊，没有世界的迁徙啊，这个空中都有宝网的这种保护啊，等等，它非常安全，非常安稳，没有一点恐惧啊，这清净安稳，微妙啊，它享受色身香味触法非常微妙的快乐啊，一尘一法都是不可思议的啊，微妙快乐就是离开身心的苦恼啊，我们苦。有身有这个身体就有苦，种种疾病啊，寿命短暂。那西方净土它这个是金刚那罗延伸呢啊，他的心都是清净平等心呢，都是大悲心呢，都离开了一些淫欲的心、嗔恨的心、高下的心啊、嫉妒的心，这些都没有，所以他是。妙罗圣真性啊，所以他快乐，生活在快乐方面。那么这种清净安微妙快乐，次于无为涅槃之道啊。 注意这句话啊，这个次于怎么解？无为涅槃怎么解？啊，那么无为涅槃就是无为泥环呢，就是涅槃的意思。泥环就是涅槃的另外一种翻译。那么涅槃的特点是不生不灭的，是无为的，所以无为涅槃，无为泥环就是涅槃。那么这个涅槃具足着常到我净的种种的德性，唯有佛才能够亲证的。那么这些诸往生者，包括待业往生的天人，为什么他也能够享受这个无为涅槃之道？这是阿弥陀佛提供出来的法信徒的功德，但法信徒功德他又不能完全等同于佛的享受。为什么？这个往生者也有他的自己的心识的变现，心识变现呢，所以虽然佛是无条件全都给，但是他的接受程度还是有差异的，是有距离的。所以就叫次于，次于就是啊，不是完全，次就次有点我们讲相近相接近啊。这个官军里面有亚军，亚啊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不是阿弥陀佛故意不给我们，是我们所接受的程度不能完整啊。这就是谭鸾大师说的，往生者是不断烦恼得涅槃分。往生者没有断烦恼，但能够得到涅槃的福德智慧神通。但是分他没有说不断烦恼得涅槃，分就是这个是的意思，相近的意思啊，这样的意思啊。那么比如我们从无量寿经看，涅槃是德啊，从他的常的我见常德来看，西方净土他也是无衰无变呢、啊。阿弥陀佛的净土肯定无衰无变，但是对于无量劫又无量劫的往生者来看，他会变现出阿弥陀佛也会涅槃，他会变成阿弥陀佛涅槃，观世音菩萨继位之后，那个西方净土他换了一个名称，另外一种佛住持啊，又无量劫无量劫之后观世音菩萨涅槃，大势至菩萨接位，哎，他又是另外一个佛的名称，另外一个净土的名称。所以无衰无变的常德在众生的接受份上，他又有一个次于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啊。比如常我是自在的意思啊，自在无碍，这是阿弥陀佛决定正道的。但是对于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说，他也能得到这个我的自在，但有时候又不是完全得到。比如我们从阿弥陀佛院看到有一院很有意思，仔细体会下就理解这个次于的问题，说阿弥陀佛能够从原则上满足一切往生者，都能够用自然显应他的念头显现的资身用具鲜花宝香去供养他方世界无量的诸佛。但是对于非常非常遥远的这种佛陀啊，有的往生者没有能力去不了佛，阿弥陀佛就施设一个这样的程序，就让这个很遥远的佛伸着手来接这个供具，因为他想供养那个地方嘛，接这个供具。哎，阿弥陀佛是能够让他方无量的无量远的诸佛伸出这么长的手都来接供具， 但是这来到西方净土本土来接报，又让这个往生者觉得心里受不了，你看我共居不能亲自见，还让佛这么辛苦的把手伸得这么远，他心里过不去。哎，过不去，阿弥陀佛又更，那就这样，就让这个自身用具自然飞过去。自然飞啊，佛也不伸手来，你也不要去，哎，自身用具自然过去。啊，就是这些供物啊，自然过去。你看他进了院里表现这个东西，你看他就是这个我的自在的德，在作用在往生者身上，他有一个赐予的问题。啊，比如说净，清净无染，啊，离开一切的烦恼，一切的障碍，一切的这种烦恼里面包括什么？包括贪嗔痴慢疑，这些都离开他才清净。但是往生者里面有一种是边地遗尘的，他为什么往生到边地遗尘？是内心还有疑没有断。是由他的疑心变现出来的方圆两千由旬的一个尘，他就进去了，进去了那个尘他就出不来啊。那说明这个涅槃的这个净德在有的往生者身上还不能体现啊。包括所有的往生者，有的是宫殿，宫殿一念而至都是平等的，但有的宫殿可以升到天上，有的宫殿在地上升不到虚空去，这是由于他原来的情况啊，他的般若智慧的差异，精进的程度的不同，又在西方净土表现了他的差异相啊。那对不能升到空中的这些往生来说，他得到弥陀所恩慈的涅槃之道，他有一个折扣，就叫赐予啊。所以这个赐予应该是这样去理解呢，我们好像就能够理解这种阿弥陀佛跟众生互动接纳的一种平等当中的差别性啊。这也是符合佛教理念的，包括西方极乐世界四土，四土不是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画了四个行政区域啊，谁到哪里，这都是往生者随着他自捏所变现出来的，阿弥陀佛都是平等的十宝庄严土，往生者自业变现是四土啊，这就是以女皇之道。好，请看下面，其主声闻菩萨天人，智慧高明，神通洞达，贤同一类，行无异状，但因顺于方，故有天人之名，颜貌端正，超世稀有，容舌微妙，非天非人，接受自然虚无之身，无极之体。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穷乞人，在帝王边，形貌浓壮，宁可累夫。阿难白佛，假令此人在帝王边，磊露丑恶，无以为喻，百千万亿不可计备。好，请看这一段，这是颜貌端正第十八章啊，来表达西方极乐世界住往生者他的相好光明啊，这个相等的情况啊。其足声闻菩萨天人，这个是首先列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五乘往生者的情况啊。天人这两乘，声闻，声闻里面包括声闻缘觉菩萨，这叫五乘行人，都仰托弥陀愿力成就往生的啊。所以这个 就概述这种往生者的身份。虽然是五乘行人，但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的内在的德性和外表的相状都是平等的啊。这就智慧光明，神通洞达，贤同一类，贤无异状啊。智慧就是这些往生者都具有般若智慧，都能够放出自身的光明，都具足种种的神通，都有洞察啊，洞察了达诸法实相和他的事相的能力啊。这个智慧光明神通洞达，表明这个五乘往生者内心呢的德性是平等的啊。贤同一类，贤无异状啊，不仅内面的德性平等，他外面的相貌也是没有好丑的差异啊，都是紫磨真金色，都是具足三十二相八十行随性好啊，形体没有差异相啊。但因顺于方，故有天人之名啊。这里就指出西方净土我们常常说有天人，那是不是真的天人呢啊？那么我们像这样的人过去丑陋不堪，但是西方净土一去都是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你就不能说是人了，甚至马上就是阿毗跋致了，具有种种的智慧光明了。你说只是人道里面的人，他有这种德性呢？他有这种智慧都没有啊。所以实际上去的人都是阿毗跋致啊，三种不退。但为什么还要说天人这样的名称，这种假象假有的名相？这是因顺，就是因顺着他方世界有这个天人的名字来施舍的。那么这个施舍来自两种，第一就是往生到西方净土的人，他原来是什么身份往生的。比如像我们这些人是在人道的众生来持戒念佛往生的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没有禅定，我们没有断见识惑，所以这样的一个待业往生的人道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叫人啊。那么还有是从天道往生的啊，天道修十善业啊，他也没有断见识惑，他信愿持名往生了，这就叫国土天人，他往生前的身份啊。那么还有因顺于方天人之名，就是在西方本土所居的地方，刚才讲在西方极乐世界，他所依据的宫殿有的是在地面居住，有的是在虚空居住，他的果报有他的差异相。哎，如果是升到虚空的，我们就可以称它叫天，天有清阳光明自然之意啊。如果它是在地面升不去上去的，就可以称为人，人是地居嘛啊，也可以根据这个来随顺他方的情况来施舍天人的名字啊。那么他方声闻也是这样，声闻如果是他方世界的声闻缘觉信愿持名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按照仍然按照他原来往生前的本名称为他叫声闻啊。那么这是他往生前的身份。那么从西方本土自己的身份来看，如果他断见识惑，可以称他断惑的程度为声闻啊。但无论是天人声闻，他的种性这时候他都是大乘菩萨的种性，不能把它定格在就是人道的这种人性，天道的天性啊。因为人性天性它都从它的字义来看，它都是比较狭劣的，都不可能具有大乘菩萨性啊。包括声闻，声闻定成声闻它也是治了汉关心自己啊。然而西方净土的声闻可不是我们所界定的娑婆世界的声闻了，西方极乐世界声闻在那个 无量寿经其他原因本说，他能够分身到他方世界，令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说他都能够教化其他的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难道他自己没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吗？啊，如果从他已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来看，他的种性就不是声闻，但是依照他往生前的身份，权且施舍他的假名叫声闻，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节貌端正超世稀有啊，就是这些五乘贤人往生，他的颜就是啊，他的长相呢，他的貌就是仪容呢，都是很端庄的啊，超世稀有，就是一切世间的这种长相是不能跟他相比较的。我们这个世间，只要在世间，他尽管是很有福报，修很善业，但是他的福报他的善业都是从烦恼的心生出来的，所以他的这个长相总是有他的不足，有漏有烦恼。即便是这个世间转轮圣王具有三十二相，但是他的那种好啊，八十种好他不记住，他即便是相里面他的透明度他的明亮度也不如佛啊，是从有漏的生灭的业力感造出的身，他都有他的啊欠缺。那么西方净土他经过那个莲花呀，那个转凡成圣那种玄妙的宫殿来一转，他就是法性清圣的清净的身体啊，这种法性由阿弥陀佛正觉的莲花引发的，他的这种法性的身体是金刚那罗延身体，是一切世间所不具有的，所以是超世稀有啊。容思微妙，非天非人啊，就是这些往生者，他具足种种相好光明，容貌颜色非常微妙，微妙就是从法性里面产生出来的，没有办法用语言表称的微妙。非天非人，你尽管说他是人天的这个假象名称，但是他的真实的身心结构你不能用人和天来支撑他，不能等同的。你不如天的身体，寿命再长他也会轮转，所谓等他生命要终结的时候，五衰相现前呢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所有往生者没有这种五种衰相，他无量寿啊。那么人道的众生，他再有福报，哪怕转轮圣王的福报，他也离不开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以及五阴炽盛苦。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都离开这些啊，所以他就啊离开八苦交煎啊，受乐无有极，就叫非人啊。他所受的快乐是没有垢染啊，没有衰相，就是非天啊。他非天非人，但又能够能天能人，所以他就奇妙了啊。你说他人也不对，说他非人也不对，哎，说他人也对，说他非人也对啊，既人既非人啊，非非人非人，他是这样的，所以就叫微妙啊。你说他也是一品烦恼没有断，自耶也是人道的状态，但同时得弥陀的愿力加持，他又没有人道的这种苦相啊，又具足这种大菩萨的神通智慧光明相好，所以他你就很难指称他是什么身份啊。声闻缘觉亦复如是，你说他声闻缘觉啊又不是，你说他不是他又是啊，所以叫容色微妙，非天非人啊。接受 自然虚无之身，无极之体。好，这个话我们要仔细体味了。接受就是前面所指称的天人声闻菩萨，这些人无一例外平等的都能够具有作自然虚无之身无极之体啊。这要看翻译的情况了，这个自然虚无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在汉代啊，我们这个中国的这种老子的学说啊，这个常常用虚无这个概念，所以当开始翻译经典的时候都是用我们本土文化典籍，就是道书里面选用那些跟它相应的，所以这个虚无这两个字是取道家的这个概念来翻译的啊。那么自然虚无，我们在体会它的这种文意，实际上就是无为涅槃的意思啊。自然就是不加造作啊，虚无就是空嘛啊。那么涅槃不生不灭，离开造作，无为啊，这是虚无。那个无极呢，无极这是借用周易的概念，周易讲这个是无极生太极啊，啊，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呀，啊，这个阴阳鱼的太极里面它有一个无极啊，那个无极是表明这个不易的一体啊，在这种太极的有之前的那种无的状态啊。那么这样我们取于易经里面，那这个无极也就是那种真谛啊，真理啊，实相的一个表达呀 啊。那么这样我们就对这个自然虚无之身无极之体就有一个，通过这样的一个考量，我们就很明显的了解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能够感觉到的身体是从实相涅槃当中升起来的，是法啊，法性身，就是前面所讲的大愿里面一切往生者都能得到金刚那罗延身，金刚不坏之体啊，金刚不坏之体，这种金刚不坏唯有这个涅槃它所具足的体性，然后这个本体上的涅槃法性就显现在往生者的神态上，身体上它也是金刚不坏啊。这就是佛经常人讲这个法身法性它是无相的，但是它是坚固不坏的，正因为法身无相它才能够无不相，它无不相就是能表现它的相状啊。那么表现相状直接的表现就是它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无量的光明啊。所以为什么佛示现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它通过这种形态示相是寄托它的法身的啊，法身无形无相，他透过有形的相好庄严来寄托他的法身，所以相好庄严就是法身啊。那么这个相好庄严就是法身，唯有佛他才能够性相圆融的。那么阿弥陀佛把他所证到的这样的无相和无不相的这样的生命的奥秘啊，这种果地上的德性完全的恩赐给了五乘的往生者，让他们也跟阿弥陀佛一样同证法身无相无不相相好庄严的法身，所以就表达为虚无啊，这个自然虚无之身无其之体，就是实相的身体， 他才能够金刚拿到银，他才不生病，他才无量寿，他才一生成佛，他才具有种种光明神通。那你说我们在这个世间搞点特异功能，搞点什么，好像神奇的不得了，实际上这些也都是我们众生本具的。但现在众生烦恼执着各方面太厉害了，所以越来越透显不出来啊。金刚那罗延身体也是每个众生具有的，法身无相的法身也是众生本具的，要我们修正出来万难万难。现在阿弥陀佛只要往生者一去，就完全的给我们，我们每天想到自己苦恼的身体，旧的思维道，赶紧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无极之体呀、啊，就有虚无自然虚无之身了，就离开一切痛苦了啊。那么下面，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穷乞人，在帝王边形貌浓妆，宁可内敷啊。下面这段经文是用比较的方法，五重的比较啊，来显现西方净土往生者容貌的殊胜啊。第一种比较是啊，譬如就是比喻这种情况啊，贫穷乞人，这个吃饭都吃不饱的乞丐啊，如果他站在帝王的旁边，那能做皇帝呀、啊？那是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的帝王，他养尊处优，他的那种身相容貌啊，虽然都是人，但是这个乞丐跟帝王放在一起，那他的尊卑福报就天渊之别了啊。所以阿难就用佛就用这个来告诉阿难，设这个比喻，这个贫穷乞人在皇帝面前，他的长相、他的隆重，能不能相比呀？啊，阿难就白佛：假令此人在帝王边累漏丑恶，无以为喻，百千万亿不可计备。啊，阿难就禀白佛：假令。他用这个假面，实际上这些乞丐也没有机会到帝王旁边去，帝王是 九重天、啊、门卫那么多，你这个乞丐还能靠近吗？靠不近。哎，这里用假定，所以用假定啊，假定这个乞丐在这种福德的这种皇帝面前，他自身的累就是他的这种啊，这种劣的状态，怯弱，身体的不好，胆战心惊啊，这种气质的低劣，这种累啊，漏就是他的卑贱呐、啊，漏劣啊，啊啊，他的长相的这种丑恶啊，身上的肮脏啊，啊，能跟帝王的那种庄严、那种福报、那种富态、那种雍容相比，那是百千万亿都很难计算出他们之间的差异啊。你看这个身为乞丐，他是恶业所感，能够作为这个国王皇帝啊，他至少是修十善业才能够得到这个皇帝的位置啊，中品下品的十善能够当皇帝啊，叫庶善王，就是小国的皇帝。如果他能修上品的十善，那可以做铁轮王，统治一世天下啊。下面会进一步，这个属庶善王小国的国王跟转轮圣王相比，他有比不上的啊，次第的比过去。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